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七期。第七期，我们就是来看一看，在医治的事上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仍然是通过这个共享的屏幕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问题。你带着问题来进入到这一课当中，会更加的扎心。你听起来就会更加的内化。当耶稣基督赶鬼、释放人得自由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要征得某一个人的同意？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很多固有的思维啊，那如果他不同意，确实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那你来看看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探讨。然后我们要医治服侍，要医治释放，我们需要得到特殊的呼召吗？需要一定要特殊的呼召吗？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那如果你做的时候，万一做错了怎么办呢？你是更担心你有没有做，还是更担心你会出错？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？医治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吗？它需要特定的氛围吗？需要环境吗？好，那我们一同来进入到第七课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个流程就是，我们先连着进入到这些课件当中，让这个真理的水流就在这里不断的流淌，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宣告。好，有请分享者七。
好，亲爱的家人，晚上好，非常的感恩。现在是属天医治的第七期，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来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让我们彼此的学习，一同学习属天医治，让我们在学习当中，你不断地来开启我们，你帮助我们做，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话。也更加明白你的旨意，也照你的心意去行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，祝福以下的时间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看属天意志的第七期，神的旨意，它分四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扩展神的国度，第二个方面是顺服神的旨意，第三个是彰显神的旨意，第四个是在基督里夸胜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，扩展神的国度。扩展神的国度，它本来就是神的旨意，它本来也是对我们每个信徒的一个旨意。所以，对我们每个信徒来说，这是我们的选择，还是我们的责任？扩展神的国度，它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为什么呢？有人就会问了，这个人想不想被医治？这个人想不想得自由？这个人想不想把鬼赶出去？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不需要去问他你想不想得自由。首先，我们是有责任使他得自由的，因为我们有这个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运用这种能力，我们不需要经过许可。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鬼，你问他的话，他可能会说：“我不想出去，我不想自由。”他会撒谎。鬼，因为鬼会说出鬼的意思来。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人们需要是得自由的，他们是否应该得自由，不是我们的选择，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只要照耶稣的命令去赶鬼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也不要去担心，哎，把鬼赶出去之后，后面又来了七个恶鬼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不希望你去赶鬼，那么带七个恶鬼回来，岂不是更开心？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的职责是什么？就是把救恩带给他，在人面前显明天父的旨意，天父的旨意。就是让人得自由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圣灵就在哪里。圣灵带出来的就是自由和释放。无论我们今天走到哪里，都应该给人自由，不是选择，乃是责任。对个人也是如此，对教会呢也更是如此。那教会的使命那是什么呢？是彰显国度。在这之前， 我也是在传统教会里面，我觉得我们原来的那个教会，它的目的是错误的，是不明确的。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传福音的，但是目标并不明确。许多人，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哈，只认为教会只是来主日聚聚会、听听道、唱唱诗，然后就回家了，并不明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，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耶稣说：“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”教会这个词，希腊文是艾克莱西亚，其字面的意思是一个管理机构，一个管理委员会，是一个建立和管理王国的一个机构。这就是教会的原意，是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。在教会里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、所施行的，并不是神原先的计划。人们到教会，对教会的理解，通常是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，并不意味着你脑袋中所认定的想法就是神脑中的想法。教会是要管理王国的，救恩也是一样。救恩就是让人得自由，是解决各样的问题的。如果我们今天信耶稣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，那为什么信耶稣呢？到教会来，教会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，那教会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教会它是在人，它使人得自由、得医治的基础上，它还是要来管理这地的。神的意思呢，是使人得自由，要摆脱各样的问题，无论是魔鬼，无论是疾病。不管是什么，比如当有些人在被医治的时候，他有一些反应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有人会大叫，有人会摔倒，有人会打滚，有人会呕吐，这些现象在圣经中是很少提到的。有被鬼附了的孩子，他到耶稣跟前来，他又抽搐，看起来像死了一样，但是更多的不是这样大面积的彰显，戏剧性的彰显。作者在这里，他做得非常的棒。他告诉魔鬼：“你不许有任何的一个表现。如果你来捣乱，只会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会更快地把你赶出去，因为这样会影响真理的分享，对真理的分享也是有损的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命令仇敌出去，不许他有任何的一个表现，因为我们彰显的是神的国，要神的国在人的面前被彰显出来。”只有这些的彰显，人们才能得自由、得释放。这样做，你就是在彰显神的国。其他的表现不要去在乎，目的是彰显神的国，传扬神的国，把真理带出去。神他必支持他的大使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就是扩展神的国，教会呢，它也是在扩展神的国。我们就是神的大使，神他会支持我们的工作。他会配合我们，我们也配合他。有时候我们做错了怎么办呢？神仍然是支持我们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大使。假如，哎，你是一个领导者，你吩咐你下面的一个员工按照你的安排去做事，结果他把事情做错了，在人面前你还是要支持他的，对吗？当事情结束之后，哎，你会帮助他。但是在人面前，你不会责备他，也不会指着他，哎，你怎么这样做？你不会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代表天父爸爸，我们走出去行事，哪怕我们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哎，都没有关系。作者他在这里举了他爸爸，哎，一个例子，他爸爸是一个警察，他爸爸抓错人了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政府也是支持他的，回头再来去处理也是可以的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次序的体系，神的次序体系也是这样子的。一个不想医治的人，你医治他了，神怜悯更大。你不会在仇敌他不会在仇敌面前让你丢脸，仍然让你得胜，仍然让你展示的是耶稣基督的爱和怜悯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众人便得了医治。所以。”我们今天要抱住一个心态，宁可做错了，我们也要去做。有机会，我们就要去做。 宁愿我们自己没有面子也要去做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大使，我们不需要很多知道很多的细节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就是医治的神。如果我们不了解很多的道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你把耶稣的旨意带出去，你把耶稣的鞭伤带出去，你把耶稣的救恩带出去。你不要担心，哎，做错，你更不要害怕做错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今天能在这里分享，我就通过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我现在就信心大了，做错的、说错的都没有关系哈。感谢主，然后让我们认识自己，扩展国度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往往我们就不会去做，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是为了什么？我们时常要去问问我自己，哎，我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放在地上是为什么？我放在这世界上又是做什么的？你要知道，神把你放在了地上，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，是要荣耀神的，这个就是重点。以神为标准，以神的形象、神的想法、以神的旨意。为他不变的标准，我们要不断地去迎娶他，迎合他，要不断地去对齐他。当我们的思想不断与神的思想对齐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一样了，人生就不一样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为什么一直找不到那个真价值的所在？是因为我们对齐的方向是错的，我们的轨道没有与神的轨道在平行的状态当中。没有碰到他的轨道，我们知道，放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扩展神的国度，就是来荣耀神的。我们就是使人得自由的，那怎么扩展呢？扩展就是使人得自由。你占领了一个人，你占领了一个新的领地，那个平民百姓就变成了士兵，就变成了一个国度当中的一个士兵。仇敌在那人身上。只能撤退，扩展国度就是领人悔改，就是在带人重生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们分享第二部分，顺服神的旨意。顺服神的旨意，那怎么顺服呢？也就是我们的意愿要完完全全的降服于主。那什么叫背十字架？也就是当你的意愿与神的意愿不相符的时候。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意愿去顺服于神，这就是在背十字架。放下自己的意愿其实是不甘心的，很难受的，很不习惯的，是很痛的。但是，当你的意愿完全降服于神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你自己的生命在成长，在长进。感谢主，我曾经也是这样的，很多的时候不愿放下。但是我对神越来越认识的时候，就愿意放下自己，感谢主。在属灵的国度里，当我们意愿完全降服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真实的做主的门徒，也能带人来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也就是守住这个阵地。你把一个重生的人带进神的国度，就是在守住这个阵地，守住这个阵地就是在门徒训练他了。就这两个王国，它始终是为敌的。你站在哪一边？因为你今天重生了，你把人带进重生的地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门徒训练，让你自己的意愿降服于神，也同样让他的意愿降服于神。当你在神的国度里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去征战，否则你还在与神抗争，与神在征战。虽然你已经重生了，但是你站在仇敌那一边。那你怎么去得胜呢？你没有办法去得胜。往往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意愿不愿降服。神给了我们完全自由的一个意志力，你这个灵人很好解决。我们的意愿，当我们愿意的时候，他马上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的。但是我们这个魂呢，我们这个思想呢？他必须一步一步的降服，降服，直到完全的降服，直到你真实的站在神的这一边，真实的明白神的国度。 神让你去哪里，你都愿意去；他让你站在哪里，你都愿意降服的时候，神说：“你不用去了。”其实神他没有让你去，他是在看你是不是愿意降服。感谢主，让神在我们心里运行。在腓立比书2章13节，因为我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意识到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帮助我们，他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是在帮助我们。他要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他的怜悯要浇灌在我们的里面。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。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，释放人的时候，那爱就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彰显基督的爱。如果一个天然人看见一个人坐在轮椅上，他不会想：“哦，我要去帮助他，我看看他有什么需要，或者我去医治他。”他只会想什么？我走得比他快。他会想：这个人坐着轮椅，我今天没有坐轮椅，哎，我跑得比他快。他没有我快，一个天然人，他里面是没有爱的，他只会想这个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哎，肯定是因果的报应。一个天然人里面，他更没有牺牲的爱。但是今天，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里面的有耶稣基督的。当我们爱人的时候，他在我们里面运行。耶稣要做的就是要医治。要服侍，要祝福。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神呐，你要做你就做吧。然后我们这个肉体呢，就配合他去做。感谢主。还有全心全意，然后顺服神的旨意。所有的律法的全部就是什么呢？耶稣说，爱神爱人，这就是律法的全部，也就是律法的总纲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去爱人？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，那么你先怎样对待别人？当你生病了，你希望别人来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；当你被捆绑了，你很希望别人来释放你，使你得自由；当你陷入低谷的时候，希望有人来安慰你，把真理带给你。所以，我们怎么来顺服神的旨意？我们不要整天想我不行，你别喊我做，我做不了。我不能做，你整天想的不可不行，那么你就活在这律法之下。你只要想，哎，我今天有没有爱神爱人？我要照神的话语去做，去照着他的吩咐去做。我这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在爱神爱人？我们不需要明白很多的细节，你只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。我的天父对我说，你只要去爱神爱人就够了。当我们爱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爱神，就是在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是在荣耀神。当我们看见有人需要的时候，哎，就把真实的需要给他。当一个人被捆绑的时候，他需要是灵性上的释放；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他需要的是健康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顺服神的旨意。一个智慧人，他就知道神的旨意，心意更新的目的。就是要查验神的旨意。一个心意更新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。智慧人他就明白神的旨意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直在强调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显明的是神的旨意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啊生活的。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神的旨意就是要释放、医治、给人祝福。神就是爱。他就是怜悯，他不希望人在捆绑当中，所以你方向对了，即使你做错了，那一些事情仍然会互相效力，方向是正确的。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他说你有错，神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改啊，错了都没有办法帮助你改。如果你不做，你就不知道你哪些地方做错了。有时候我们的思想。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我们会想，哎，我们会做，我们听听看，哎，这些道理好像我们都懂。那么你就去讲讲看，你去教导一下。当你真实的去做的时候， 哎，我还是讲错了。当你说错的时候，没关系，他来了，他会回转你，你下一次你就不会再做错了。当你意识当中、释放当中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你真的医治了一个不想被医治的人，神是你的父亲，你仍然向人展示的是你的神，所以你只管去做，比什么都强。他说，照法利赛人说的去做，别做他们所做的，效法他们所说的，别效法他们所做的。他们让别人去做，自己却不去做，这就是伪善者。我们听了道理，如果我们不去行，那就是罪啊。如果知道行善的不去行，那也就是罪。所以医治是善行，我们要把这个医治行出来。法利赛人他们说的道理是对的，但是他们要行出来才算数。如果不行，那就是假冒伪善。法利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一个智慧，不是属天的智慧，所以神的奥秘向他们隐藏起来，他们是自以为聪明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？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属灵的智慧。那有人看起来，那有人看我们是吗？看我们是愚拙的。我们看起来，我们是很愚笨的，只会帮助别人、祝福别人、为别人去行善。别人对待你不善，你还要善待他吗？其实这就是智慧人。智慧人知道神的旨意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真理带出去，把自由带出去，把释放带出去。非常的感恩。好，我们分享第三部分，彰显神的旨意。讲到在任何场所。我们都要彰显神。作者他在这里讲到了自己一个自身的一个见证。有的人看过西德罗斯的一个节目，是美国关于超自然的主类节目。他会邀请很多属灵的领袖、属灵的仆人们到他的电视台上去访谈，或者做现场的一个医治。他们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有特殊的恩赐释放，很多人喜欢看他的节目，也有很多超自然的现场医治。他邀请了作者，作者也认识了另外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呢，他写了关于医治的书。这本书里面讲到每一种疾病的属灵根源。他们俩曾经一起去参加这个超自然的节目，还在那边卖书。当时录完节目之后，主持人西德就问他，因为作者在那里讲到嘛，医治是不需要寻找根源的，医治是随时都可以的，在哪都可以。当时西德，哎，就带他到外面去吃饭，他就问他，在哪都能医治吗？是啊。这时候有一个女服务员走过来，她马上就问，哎，你生病没有？当时他就很急促的想证明一下的。西德就问：“哎，你生病没有生病？”那女服务员说：“不不不，先生。”西德就看得很失望。哎，然后他又发现了有两位女士，一位是他认识的，一位他不认识。其中有一位女士生病了，他马上就说：“哎，这里有位弟兄，他是约翰雷克施工的，他可以为你祷告，现在就来医治你。”那女士说：“好啊，那你现在身上有疼痛吗？”哎，有，我现在有疼痛，那我就按手为你祷告，命令消失，那么疾病就消失，你就被医治了。那女士说好，然后他们就按手为她去祷告，命令疾病疼痛现在就离开。哎，命令之后问她怎么样，那女士马上就说，哎，我觉得好像，哎，话刚说一半，哎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疼了。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真的不疼了，感谢主。其实作者，他每次在做意志释放的时候，就是意念当中的事，所以我们这个意念非常的重要。当他这样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，是那个人完全全身得到自由，哎，完全得到，虽然一点都不疼痛了，感谢主。当时西德看到女士哎得意志了，很兴奋，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办公室，在那里有一位女士，她的乳房里面有肿瘤，然后他们就为她去祷告，按手为她去祷告。所有的肿瘤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这真的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只在教会里经过医治， 哎，在大街上，在街头里，我却没有进过。其实要知道，这大概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，早在其他人在他做这类施工之前，约翰雷克施工是已经推动了这个施工。这施工是很早就推动了。约翰雷克施工，他是更早就推动这个施工的。作者说，无论在哪都可以医治。他现在已经有个习惯，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医治，一边吃饭一边祷告，在哪都可以医治，在哪都可以释放。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么的慈爱，他就是这么的奇妙，他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他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不要以为医治只是在教会里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只是在教会的神，他在什么地方他都在。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是没有神，所以我们要拆除我们心里的宗教，我们要让人看到信主是如此的简单，要让人看到救恩就是这么简单，要让人看到医治也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。我们的神他就是如此的伟大，关键是在于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去更新。虽然我们有小毛小病的啊没有关系，但是疾病还有大小之分吗？不对。即便没有大小，它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更新的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要不断的去更新，操练自己。所以，作者说我们要一直在努力，哎，确保我们在哪都能行，都能去做。我们只要随时的专注，环境没有关系，专注力很重要。如果你在一个环境当中，你不能专注，哎，你会想，不行，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？万一这个人没有得医治了怎么办？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在你的思想里，你就带不出来医治了。关键是我们的自己这个思想要不断的去更新，要抓住每一次就是机会。当机会来的时候，你抓住了，哎，我要去释放，我要去做，哎，神的权柄已经给了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，你思想里面就没有任何的杂念。你就可以在任何场所都能彰显神了，感谢主。不要制造医治的气氛。他说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个人，是一个代祷者，有人把代祷者举得很高，但这不是五重职事，只是一个代祷。但是代祷也非常的重要，就像敬拜非常的重要。但是把他如果举得一个高位高度，说他是代祷领袖。说他是敬拜领袖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平等的，就不要太突出某一个位置。敬拜也是一样，不需要制造气氛。我们的口就是最好的一个乐器，最好的乐器就是我们的口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乐器，每个人一开口，音乐就来了，敬拜就来了，灵歌就来了。我们相信在哪？都是敬拜，无论你是在开车，无论你是在做家务事，都是在敬拜。哎，使得我很喜欢，就是我在做家务事的时候敬拜，因为我每次烧饭都要烧几个小时，做家务都很长时间。然后我在那里我就敬拜，我就放音祷告，哎，我就唱灵歌，哎呦，我就对我来讲就是一种享受。哎，家务事做得也很快，真的感谢主。然后医治也是一样。你不需要去创造一个氛围，他在这里一直在强调不需要创造氛围，否则你就变成了一个操纵。耶稣基督受鞭伤，他创造了医治的一个氛围，这氛围是耶稣创造出来的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创造一个气氛，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来释放，都可以彰显这意志释放自由的一个旨意，只要相信神的应许，信什么？耶稣说：“信的人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得医治，这就是神的应许。唯一拦阻的就是不信，和别人的信心是无关。我们释放自己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为我们效力的。我们要抓住耶稣的信心，因为耶稣已经医治好了一切疾病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只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信心就够了，是他来医治，我们不需要其他的。”只需要相信神的应许，《彼得前书》2章 你耶稣受了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，这是过去时，也就是在2000年前已经成就。2000年前，神已经决定要医治，释放医治了，不需要再去决定了。现在你来决定要不要释放，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能改变神的旨意。保罗说过，保罗说他自己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倒强壮，我们软弱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”保罗是为众人得救、得医治、得益处、得真理、得福音，受了很多的苦难，又饥又饿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。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被人逼迫，被人诽谤，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他讲了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讲到他有疾病。他自己受了这么多苦，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别人强壮，是为了别人得荣耀。这里还讲到提到就是提摩太后书4章20节。他说：“特罗菲摩病了，就留他住在米底都。”在这点上，很多人只是一个猜测。他说：“保罗留他在那里继续生病。”有人是这样猜测的，但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。但是只有两种可能：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在旅途当中很疲劳，身体很虚弱，一直奔波，辛苦了。可能太辛苦，跟太辛苦有关系，这是一种可能。另一种可能，他是在旅行当中感染了什么病，他不能继续的去旅行了，他要继续的在这里康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怎么来猜测，我们的教义是什么，很明确，神希望人得医治。如果一个人当时没有得医治，也不能改变神的教义。也不能改变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使人得医治。我们这个原则要抓住，我们不能抓住这一点，把整个原则都抛弃了，把整个教义都抛弃了，这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我们讲第四部分，在基督里夸胜，失败并非是神的旨意。门徒他不能赶出这个鬼，不赶出这个鬼附着的小孩。他们不能赶出去，难道这就代表神的旨意吗？不是的，耶稣医治了他，耶稣使这个孩子得了自由。门徒当时没有能完成这个工作，没能使他得释放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耶稣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使孩子得自由。耶稣使这个孩子得了自由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只是门徒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没能完成神的旨意，这失败并不是神的旨意，这失败并不是神的教义。有些人效仿门徒，门徒失败了，我们当然也失败。门徒的失败并不代表神的旨意，对吗？我们非常的清楚，我们今天不会为失败寻找借口。为什么人会寻找借口？因为做不到。他医治不了，医治不了呢，他就东找借口，西找借口。这肯定是神让他学功课，他还要生病，神还要让他学功课，或者是他还有什么隐藏的罪没有？这个男孩不得医治，肯定是他的夫家有问题，肯定是他的家人有问题，他的家人不圣洁，这都是借口。今天我们无论使人得自由。只有一个理由，今天我们无法使人得自由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不幸和传统。传统是不幸，错误的教义也会带来不幸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坚决地命令仇敌：你听命。我们在基督里是夸胜的，无论对仇敌说话，也无论对疾病说话，都是一样。你必须听从疾病。你必须服从。威格尔斯、奥斯对待仇敌、对待疾病，他都是一样的。 人听不出来，他是在对鬼说话，还是在对疾病说话，反正都要出去，就是必定要赢。驱赶令来了，如果有个小偷到你家里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命令这个仇敌，现在你就要出去，命令这个小偷，你现在必须从我家里出去，就是现在。你肯定铿锵有力的对他说话，命令他出去。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就操练发命令。你是认真的，他也认真的走开了。你不认真，含含糊糊的。你不决定命令，你没有投身权柄，他不会出去的。你必须，你必须就是发命令，就是命令他离开，坚决命令，仇敌他就必须听命了。我们在释放人的时候，我们不翻人的历史，不查看人的历史的罪。这个瞎子，他天生是瞎子，但是门徒他们都有一个遗传，受了圣灵的影响。到底这个人犯的罪是他自己犯的罪，还是他的家人，还是他父母犯的罪？这是人天然的一个理解思想，对吗？但是耶稣基督就要打破这个思想，打破这个世代咒诅。这个人天生就是这样，生下来他就是这样，那他上一代肯定是有问题，哪怕是他的基因问题。耶稣在这里。也没有说世代咒诅的问题，不需要破除这世代咒诅的问题，直接让他得医治。他说：“趁着现在就做。”耶稣说：“趁着白日做工，黑夜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黑夜就是耶稣很快钉十字架了。对我们来说，时候不够了。耶稣没有。”翻开他的历史过去，也没有查考他的罪史，直接医治了这个人。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想法，同样的一个态度。疾病碰到我们，他必定走。我们在基督里常常夸胜。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脚步必立定。作者在这里做了个见证，在他遭遇危险的时候，蒙神的保守。大概是在97年底、98年初，当时他在自己的住处里，晚上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哦，我要去买狗粮，然后他就去到超市，听见旁边有人在说话，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吉米·麦克唐纳吗？这个吉米·麦克唐纳曾经在凯瑟琳·库尔曼的特会上唱过歌。哎，当他听到凯瑟琳·库尔曼的时候。”他就竖起耳朵来听，然后就走出去，就和这个女士搭讪。那女士马上就为作者发预言：神给你生命中有一个计划，神为你预备了一个好的事情，讲了很多，还讲他生命中的计划。然后就给他发预言，然后看到异象，他说：“我看到你在一个很高的一个草丛地方，那个地方。”有高高的草丛，里面有一个小屋，好像是泥做的，哎，但好像也不是泥，好像是别的东西。他说你在那里会碰到生命的危险，但是神会保护你，即使你行在水面上，神也会保护你，他全程地看顾你。后来他真的遇到很多的危险，有人想抢劫他，偷他的东西。他经常出国旅行，他在很多地方都听不懂当地的那个话。有一次，有个人想抢劫他，他居然听懂了他们的话。他们当时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希瓦西里语，斯瓦西里语。哎，他居然听懂了。那些人听了他都吓了一大跳，最后呢，就不敢来欺负他了。把他的行李就扔出去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人拿着一个枪，哎，就朝着他想开枪，就站在鸡笼旁边。当时他想要站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四目以对，双眼对双眼，但是对方就这样走开了，他变成了隐形人。 透明人呐，这么危险的情况，神都保护他了，神使他脱离了这一切的危险。哎，后来他想起来，哦，神的女士曾给我向他发过预言，告诉他这些话语的，他会遇到危险，但是神会保护他的。后来他在水面上走，结果他的裤子、他的鞋子都没有湿，另外一个牧师湿掉了，他没有湿，神就这样保护他。他的脚被耶华所立定，感谢主，我们的神真的很伟大。最后还讲到一个，讲到保罗的同工，保罗的同工得了医治，在腓立比书2章25、26节，以巴弗是我的兄弟，听见他病了，神怜悯他，他病了，得了神的怜悯，他被医治了，这不是保证。哎，这不是保证保罗生病的人不会生病，但是呢，生病的人可以得医治，能够得医治，医治就是神的旨意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遵循神的旨意，活出神的旨意，也照神的旨意而行，成为神那个长大成熟的儿子。阿门。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。
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清晰有力的分享。哦，那在这一刻当中呢，我们看到是神的旨意，神把我们提高到一个何等高的位置，我们可以来默想一下。我们总是说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做糊涂人，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糊涂。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就是被欺压、被欺负，又病又穷，对吗？但这本不应该属于他自己的儿女的。神的旨意就他的心意，如果用一个字来说，那就是爱。他爱我们，他不愿意我们陷在这样子的被匣子里面，被病所困。就捆绑里面，那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。首先，我们有一颗愿意降服的心，对吗？我们要把自己的意愿完全的降服于主。如果神的话跟我原来领受的教导不一样，现在我降服下来。神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话是怎么说的？这跟我以前领受的有冲突。但是我愿意放下我以为的那些东西，这个时候神的旨意必定会向你显明出来。所以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，往往不是你要完全明白了你才能往前走，往往是我们需要先凭着信心往前走。当你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，神怎么去爱人的，我们就怎么去爱人。神怎么帮助人的，我们就怎么帮助人。你看，作者连这么大的危险，神都是帮助他。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有什么不敢做的呢？所以，这个害怕、这个恐惧、这个惧怕，往往会辖制我们。所以，像作者说的，在任何场所，任何场所都可以医治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可以让仇敌没有任何的彰显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耶稣基督也亲口说了，不许魔鬼说话。所以，是不是颠覆我们很多传统的思维？不需要制造任何的气氛，在超市里面可以医治，哇，在马路上可以医治，在你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都可以医治，一边打电话一边都可以的医治人。这就进入我们的生活了。神把我们抬高到怎样的位置？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今天你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只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荣耀的教会里面了。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吗？这个教会的意思，它是一个管理的机构，它是一个管理委员会，它是一个建立管理王国的一个机构。这是他本来的意思，他是带着权柄的，一个王国的机构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权柄？今天你和我的主人， 不是国家主席，可能你一听到你是国家主席，你都非常的震惊了。今天你和我的那个王是神，是天父，是创造宇宙的这一位。他说我们是他的大使，哇，你和我都是他的大使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，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，那你没得选择了。你已经没得选择了，你只有一份责任，因为是基督徒，他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，对吗？本来就应该是医治就是生活，本来就应该行在信心里面的，本来就应该不为失败找借口的。你是可以常常夸胜的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管现在有多少的拦阻，不管你的肉体有多少的拦阻，不管你眼睛看的东西有多少的拦阻，都忽略它，回到神的旨意当中来，回到天父的心意当中来，想一想自己所站的位置，一定要用这三件过滤器来过滤，明白天父的心意是什么，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当做什么，这就够了，就持续的做，持续的做。持续做的这样的信心叫什么样信心？你统治自信最后一刻看一下，这就是大信心。做一次成功，还显不出大信心来；做几次没有成功，但持续做，反而能显出大信心来。所以，哪怕圣经当中有一个人，他没有得医治，这是他个人的经历，但并不代表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就是医治，神的旨意就是爱，神的旨意就是怜悯，而这一切的怜悯、他的爱、他的能力、他的信心，全部都在一个基督徒的里面，全部都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面，除非你没有重生。感谢主，感谢亲爱的天父，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位置当中。哈利路亚。好，那这就是第七课。